洞察时事，一览风云，品读《论语》，慧眼看世界。
人们在生活当中都少不了人际交往、礼尚往来，各中的分寸要把握得恰到好处也是不容易的。连孔子的高足也有做得不好的时候，比如说冉有，有一次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就做得有失妥当，听听他都做啥了，我们也不妨引以为戒。这里是山东经济广播品读论语，我是主持人溪水，节目嘉宾曾凡朝。
曾凡朝，齐鲁师范学院教授，山东大学易学哲学博士，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，崇文国学经典普及文库编纂，著有《易经注义》。子华始于齐，冉子为其母请诉，子曰：“予之辅。”请义曰：“予之与。”冉子与之素无柄，子曰：“赤之是其也，乘肥马，亦轻裘，无闻之也，君子周籍，无季父。”
在这一章当中，除了孔子之外呢，主要有子华、冉子这两个人物，不知道曾老师会怎么介绍他们二位呢？
子华是孔子的学生，他呢姓公西，名赤，字子华，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也称他为公西华
啊。
他在孔子的弟子中啊属于非常小的一个，他比孔子小了42岁，他对礼仪比较熟悉。你比如说他曾经跟着孔子一起学习的时候啊，和其他几个同学一块儿谈论自己的志向，他的志向呢就是说，我呢服务于宗庙社稷，愿意做一个的礼宾的一个小巷，
对，
而且关于这个小巷呢，在孔子看来也不是一个小巷，是公西华的一个谦虚，所以孔子就说了一句话：如果说公西华做这个小巷是小的话，那谁能比他大呢？
就是说他实际上比较擅长外交工作，是吗？我记得那句话是：“宗庙之事如会同”，就是说如果有各诸侯国的会盟这样的大的外交场合的时候，端章甫。这个端章甫是什么意思呢？
章甫就是一种帽子，一种礼冠、
哦、
就是指代一种他比较擅长礼仪吧。
那记得孟武伯在向孔子问起公西华的时候，孔子也回答过这么一句话，说：“赤也，树带立于朝，可与宾客言也。”就是说他比较擅长的也是穿得整整齐齐，在这个朝堂之上与宾客进行沟通和交流，
或者说用现在的话来讲，比较擅长应对，
还是外交，
与人打交道
啊、
一个是外交，还有包括内部的一些人员的一些交往啊、你比如说举一个例子，孔子去世的时候，他来主持孔子的礼仪的，
祭祀大礼是他主持的。
哎，对，祭祀大礼就是说孔子去世了，我们采取什么样的礼仪？夏朝的、商朝的、周朝的。
我感觉公西赤他很通礼仪啊，你想主持大的祭祀的典礼嘛。再个就是他擅长应付各种人和事，这种复杂的场面和局面他都能够应对得来，而且应对的能够很好。
关于对于公西华的这个人的一个评价呢，有一本书叫《圣门人物志》，孔子弟子的关于一些人物的一些传记，对公西华是这样说的，说他笃牙有节，笃就是非常的笃实，雅非常的优雅有节，就像你刚才说的擅长礼仪，庄肃而周，庄重庄严，肃重或者说恭敬而周到。
对，我感觉就是一个有礼有节，而且在各种场合都非常的得体有分寸的这样一个人，是一个通礼仪善外交的一个外交家。
哎，对，而且呢他侍奉双亲像对朋友一样，所以还对他有一个评价叫养亲如处朋友。
哎，这点是很奇怪，尤其是在传统文化这个环境当中很难得听到处双亲如处朋友一样，
叫养亲处友。 像朋友相处一样。
这个是哪里的记载啊？
关于明代的一个人叫郭子章写的一本书叫《生门人物志》。
这个在传统文化的一些经典啊，或者是相关的一些场合当中很少能够听到，我感受到的好像都是子女要对父母非常的恭顺，非常的孝顺
啊，对
要顺。
对对对对对，
但是他这个是有点现代的观念了，有点西方的感觉了。
这个观念呢、就是、
其实也不能说是
也不能说是西方
的
啊，就是说很亲啊，对双亲有恩但是又有礼。因为中国的这个朋友啊和西方那个朋友不一样
哦，
比如说这个《论语》中，他不是说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？有一种说法叫同门若朋，同志若友。
嗯，
啊，都是一个老师的弟子，并且呢，我们有相同的追求，
嗯、
有相同的志向。
嗯，
和咱们现在所说的比较宽泛意义上的朋友，他不完全一样。
那就是说，龚新华和他的父母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吗？
我们可以现在这样猜想一下，因为这样缺乏资料。
可以发挥一下我们自己的想象，他和父母可以讨论问题 甚至因为一些问题发生一些争执，比如说对某个问题有不同的意见、可以比较平等的交流，而不仅仅是唯唯诺诺，只是孝顺让父母高兴。
他这个交流在说的过程中，我们还要讲究一种礼节和礼仪。
反正不管怎么样，龚新华和父母相处的模式用了一个友字，我觉得还是挺独特的
啊。对，确实挺独特的，
留给了大家很大的想象空间。
哎，对对，我们可以想象古人怎么样相处的，所以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一板一眼，
并不是那么刻板生硬的。
对对对，刻板生硬的还是非常鲜活的、
好，我觉得这个信息很有意义，这是我在以前的谈到龚新华的时候，谈到相关的人物啊，和父母相处的方式上没有听过的。这是龚新华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再来了解另一个人。这个人呢，我想大家就更熟悉一些了。这个人的出现频率是非常高的。下面您是不是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冉子？不知道您又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？
啊，这儿的这个冉子呢，他是名囚。字子友，所以我们有时候也说冉求。他呢比孔子小了29岁啊，那这样的话呢，他就比刚才的子华呢大了
大十来岁，13岁。
对，大了13岁。他呢是归在孔子的弟子中的正史科啊，就是说在政治方面比较
有才能，
而且呢政治方面有才能的同时呢，用现在的话来讲，他的这个综合素质还比较高，
多才多艺。
多才多艺，对了，
求也艺。
求也艺。关于他的这个擅长政事呢，孔子曾经举了那么一个例子，就是说千世之宜，百胜之家，要冉求来去治理的话能够把这个经济搞得很繁荣，
可以为之宰也，是吧？
对，为之宰，自其富。自其富就说是经济非常的富足，该收的那个卒子都收上来了。
后边这句话《论语》上没有。
对啊，我这是看的这么一个《生门人物志》，他谈到就是孟武伯问孔子曰：“冉求仁乎？”曰：“千世之宜，百胜之家。”啊，求也，可使致其富。仁则无不知也。
确实，在《论语》当中也记载了冉有做到了这一点。他在为季氏宰的时候，有一句话是：“求也为之聚敛而富益之。”冉求为这个季氏敛财。孔子很生气，说非吾徒也，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。大家都可以鸣鼓而攻之了。
实质上呢，恰好啊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点啊，这个点在哪里呢啊？就是说，如果说是对经济比较擅长，但是却失去了方向，一个是给谁干，再一个是失去了方向。你比如说这一章讲冉子为龚新华他母亲请富，就是请增加一点吃的，但是呢他一下子给的很多，给的很多，这里边就牵扯了一个叫义之道。义之嘛，
就是给
啊，义
增加，
啊，义增加，增加有增加之道。那周易中有一卦就叫义卦啊，损益有损，损减少，益增加。那他帮助这个来治理，要损上益下。什么叫损上益下呢？你让老百姓好，让老百姓好，老百姓生活富足了，经济昌盛了，那你作为领导，作为上层，他自然就多了，水涨船高嘛。但是呢，如果你帮助上边敛财，下边就怨声载道，这样的话呢，最终没有让上边得到一个真正的发展，或者说这个国家没有真正治理好，这个地方也没有真正治理好。
那您觉得冉求就是像您刚才说的这么做的是吗？他是为济世聚敛，他没有让他所治理下的老百姓富起来，他做的只是表面文章。
他做的也不是简单的一个表面文章，他是为了济世。
那就是，
但是问题是这样，他为了济世呢，济世下边还有很多的百姓吧？
嗯，
你要替济世把下边的百姓治理好。
他没有把百姓治理好，只是多抽一点税啊。
啊，对啊，
是这意思吧？
对啊，你多抽税，那就是说这个天道是什么？天道讲平衡的，天道的用周易的话来讲叫剖多益寡，多的
拿出点来，
拿出点来，少的那你多给他点，所以这是天道，你符合天道，你就能够、
可持续发展、
持续发展，对、所以持续发展，剖多益寡才能够更符合孔子之道。
那冉求就是跟着孔子没学到家，不只是没学到家了，连本末都没有搞清楚。
在有些方面学到家了，因为他比较擅长政事嘛，而且还多才多艺，但是呢可能在某些方面还没有学到家。
但是从根本上我感觉到他没学到家。
在这一点上，通过这一章的解读，我们能够看到他没有学到家。
没学到家，而且让孔子很生气。
嗯、
小子，大家可以鸣鼓而攻之、都可以攻击他、
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啊，实质上呢，小子鸣鼓而攻之啊、就是说也不是说这个学生就彻底的没学好，或者说就是个坏学生，
非无土也了都。
但是他是一个情绪化的表达嘛，
啊，
是用情绪化的表达，对待这个做法他很生气、
嗯，
但是对这个学生，他还是很爱惜的，这反映了过去师生关系的一种鲜活。所以对这个事儿的评价和对人的评价具有相关性，但不具有一个完全的对等性，
嗯、
就是这个事儿做的不对，但并不是说这个人他就完全否定了。他毕竟还是他的一个大弟子嘛，他毕竟还擅长政事、要不说他怎么叫擅长政事呢？
不管怎么样，还是七十二贤之一。
哎，对对 对，
而且还是孔门十哲之一。
对呀、就是、所以呢，我们要看问题呢，既要从这一章来深入的看，还要从整个《论语》、整个孔子的思想，或者说冉子的这个思想总体上来看的。
或者是他没有办法从根本上来处理这些事情呢，他的权限所限，所以他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让老百姓富起来，所以才不得不用这样的方式，用一种你刚才说的简单的表面的方式，只体现了给济世敛财的这样一个特点。
我实际上他不是没有办法，你为济世宰，那你擅长政事、你如何来把握一种平衡？如果真的道不相同，就像孔子一样，你完全可以不相谋嘛。孔子可以离开他的祖国鲁国、周游列国，为什么呢？那就是因为齐国送了好多美女，他在鲁国已经不能够实现自己的抱负和政治主张了。冉有你也是，你能按照孔子的主张去实行，可以啊。如果道不通，那不相为谋啊，你也可以不在那干嘛。
好像冉求他做不到这一点，孔子我记得对他很多地方都表达了不满意，是吧？冉求曾经对孔子说过，老师您做到的我做不到
啊。
孔子就说了，力不足者中道而废，今辱化，你就是不想干。冉求当时说的是，非不悦子之道，我不是不喜欢您的道啊，我实在是力量不够啊，力不足也。孔子说了，你不是力量不足，力不足者你坐到中间，你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、你再停止，今辱化，你现在就不干了。
对对，
是吧？他就是好像对孔子的道没有颜回那种感觉，心向往之啊，或者持之以恒啊，不断的求索，他没有这种感觉。
就是说在这一段话的最后呢，孔子还说了一句，求也退故进之啊，求也退，就是说这个冉求啊、在碰到困难的时候啊，他容易往后撤，所以孔子用这种办法，既是对他的一个批评，更是对他的一个教育，也是对他的一个提升。
刚刚我们再次对孔子的两位弟子又有所认识，一位是擅长外交的龚西华，一位是多才多艺的冉求。由刚才的那段话，我们可以感受到，冉求固然多才多艺，但还有很多不足。你瞧，接下来他又出差错了。
子华始于齐，冉子为其母请诉。子曰：“与之辅。”请意曰：“与之与。”冉子与之素无柄。子曰：“赤之是其也，乘肥马，亦轻裘。 无闻之也，君子周籍无既富。
子华始于齐，那就是子华公西华出使齐国了。冉子为其母请粟，冉有找孔子要一点粮食给子华的母亲，是这个意思吧？
啊，对。
哎，我就很奇怪了，子华出使齐国难道是孔子派他去的吗？冉子为什么要找孔子要一点粮食给子华的母亲呢？这是出差补助吗？
这个使呢，简单的来讲就是出使，就是到别的国家进行一些外交活动啊，外事活动。到底是为谁使？你比如说在朱熹的四书章句中就说这个使啊是为孔子使，但是呢在清代的刘宝南的论语争议中说使者夫子使之，所以他俩的观点一致，都是说为孔子使。但是呢也有主张公西华是为鲁国所使，你比如说在北宋的邢炳的那个论语著书中就说了，子华使是鲁为鲁使，使于其也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子华啊，在当时啊在鲁国出使当官，为鲁使，是作为鲁国的使者然后出使到齐国。所以现在呢有这两种看法，你比如说咱们现代学者杨伯峻先生，他在论语遗著中感觉到这两种说法都有，但是又都不能够自圆其说，由于资料缺乏，所以只把这个使解释成出使。
但要是不是为孔子出使的话，他怎么能给这个孔子要粮食呢？
比如现在吧，你作为一个公务员，国家给你发的工资可能不够你家庭生活的。我可能出于朋友之意，或者说子华呢，他出于同门之意，和孔子出于师生之意，对他进行帮助，这是不是可以啊？这也可以啊。
哦，是这样的。
所以他到底是出使说必须给他的报酬，还是因为出于朋友之意给他的一个帮助？你看这里边又比较丰富了。
哦，那就是说都没有史料来证明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哎，对对对。
好吧，那么我们就只知道子华是出使齐国了。
对。
冉子呢向孔子请求一点粮食来补贴他的家庭。
对，补贴家用。
你说这时候孔子他是在鲁国当官吗？
单纯从这一段还不好判断，我们还得要结合其他的史料来看看他到底是不是在鲁国当官。
那不在鲁国当官，他最起码应该是在鲁国吧？
对，始于齐嘛。
接下来呢，他们之间就发生了一段对话，您得给大家解读一下。那么要一点粮食，孔子同意了，好，给他吧。给他多少呢？直接就说了，与之府，这应该是一个度量单位是吧？
对，它的容量呢，大概相当于六斗四升。
六斗四升，一斗等于十升，也就是说六斗四升相当于六十四升。然后呢，这时候子贡又说了，请益，就是说能不能再给多一点，是这意思吧？
对呀、也就是说这个冉子觉得六斗四升有点少，所以呢他就想再加一点，所以他就说请益。
然后孔子呢又同意了，哎，孔子还挺好说话的哈。与之与，这个与也是一个量器的单位吗？
对，一种说法呢，这个与是十六斗，比那个府的二倍还要多。
不过我也看到一种说法，说与没有那么多，是二斗四升。
对，有一种说法是二斗四升。
那我觉得应该二斗四升比较恰当一些，因为再增加一些，你不能增加的比那个府还多呀。
二斗四升的这个说法，我们可以采信它，
也就是二十四升了。那我一下子就八十八升。
八十八升了。
那冉子是不是挺高兴了呢？满意了吗？
没有啊，最后冉子一下子给了他五饼。
这个饼也是一个容量的单位是吗？
对啊，这个饼啊，一饼就等于十六斛，五饼呢就是八十斛，这又出现一个新的一个度量单位。
一斛呢等于十斗，八十斛呢就等于八百斗。
八百斗。
八百斗就等于八千升。
八千升。
你想想，刚才我们说了孔子答应的是给多少升呢？是八十八升，现在是八千升，
一下子多的太多了。
说到这儿呢，我又有一个疑问，就是说冉子实际上给了他八千升，那么这八千升是谁出的？不应该是孔子出吧？如果冉子没有告诉孔子给了公西华这么多的话， 冉子做的是不对的，你拿着人家孔老师的东西送人情，而且差距也太大了，是吧？是不是冉子自己给了他八千升呢？
从上下文来看，不是冉子自己给了他八千升，
难道是孔子吗？
因为你还得从这句话的一开始来理解，
嗯，
就是子华始于其冉子为其母请诉，他自己的话他就不用请了，
但是孔子没有答应给那么多呀。
顺着这个思路来，子曰予之服，然后请意，就是说在原来给的基础上再给他加，所以按照这个逻辑线索，不是冉子自己出的。
你觉得是孔子出的？
哎，对对。
那你觉得冉子这么做合适吗？
给他是合适的，但是给多了不合适的。
说到这儿，我又在想，冉子给了公西华这么多八千升，那他是先斩后奏吗？他是先给了公西华之后再告诉孔子的，还是告诉了孔子之后再给公西华的呢？
从这个上下文来看啊，应该说是没有再给孔子请示，就直接给了。
你怎么看这个冉子的做法？因为孔子说的是给八十八升，他给的是八千升，多了一百倍。
原来他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哈，就是我们现在对这个古代这个生活啊，我们现在缺乏一些了解，就是感觉到这个地方有点不是很可思议。
对，
但是呢，这是一个具体的细节问题。具体的细节问题呢，我们能搞清我们就搞清它，搞不清它我们就把它略过，我们只是把这个事情给它理清楚。核心问题是从这个事儿上来讲，说出下面那个道，也就是孔子最后所说的子华他家什么情况，并且我按照什么样的道来给他，那就是孔子所说的周急不及父。
当然了，通过这句话我们明白最后孔子要说的那个道理才是最主要的，但是在我们阅读这一章的时候，在这个过程当中容易产生一些迷惑。
是是是，
产生这些迷惑的时候，大家就容易在心里产生疑问，从而障碍人们去理解最后孔子的这句话。
说太好了，就是这个事儿。所以我们还是能把它搞清就把它搞得清楚一点，
实在搞不清楚呢我们还是抓主要的
对对对
那我们现在去抓主要的咯。
哦，好，那就是说子华出使齐国的时候乘飞马以请求，
就是说他呢家里很有钱。哎，说到这儿我又有疑问了，他出使齐国的话，不管是孔子派的还是鲁国派的，应该是公家给他派车子才对啊。可是从孔子的这句话上来看，这是需要自己备车马的。孔子的意思不就是说吗，公西华这个人家里很富啊，所以他乘肥马，他有肥马给他驾车，衣轻裘，穿着轻裘的衣服，就是穿着皮衣。也就是说孔子的意思是说公西华家里还是很富有的，你看他穿的，你看他骑的马都是很不错的，也就是说自备的这些东西。所以孔子说了，吾闻之也，我听说呀，君子周急不计父。
周这个字呢，有的说是它和另外一个周相通假，那个周呢就是在这个周的前面加上一个贝壳的贝，它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救济的意思，急是急迫或者说叫穷迫啊。你比如说谁比较穷迫，然后我们就要周济他一下，接济他一下。这个济呢实际上就是继续增加啊，富呢就是他家比较富有，这个好理解。周济不济富，就是对于急迫的困窘的我们就要周济他一下，对于达到了一定富裕程度的就不要再继续增加了，这是孔子的一个原则。
因为孔子有这个原则，所以呢孔子就没有给公西华那么多的粮食。
是啊，关于物质生活能够满足需要最好，你要是加的太多了就违背了他的道了。
我说到这儿我还想问，拿公西华家来说，家庭是比较富有的，那给的多与少对于接受的人来说在感受上有什么样的不同吗？
如果是雪中送炭的话啊，那个感受是非常的来得及时，而且也送得重要。但是如果说是锦上添花呢，
我已经有这么多钱了，你再多给我十块八块的我根本就无所谓，哪怕是一千两千的我都不在乎。
对，就感觉到比较轻了，它的意义就失去了。所以呢给他东西既满足他的需要，而且又能够体现给的意义和价值。
你这么说我就有点明白了，比如说给一个很富有的人，你给他几千块钱他真的是无所谓。
对，感觉不一样，
但是你如果送他一幅自己亲手画的画，哪怕是孩子画的卡通画，
对，
或者一幅刺绣，
对，
他都会非常的高兴
啊。对啊，
他会很珍视的，因为你这是用心来做的。
对对对，
这就叫道。
所以呢既是给他的这个物的东西，但是这个物 或者说利的东西背后又有一个意义和道的问题啊，意义和价值的问题。
是，所以说给什么人送他什么样的东西，表达一份什么样的心意，也要根据对方的情况来决定，不能说一视同仁，大家都是一样的，每个人都给一样的，实际上是不符合道的。
因为你给的一样，但是对方的情况并不一样，
要因地制宜，因人而异。
嗯，对。
所以呢，冉子这里做的是很不恰当的，
至少孔子不满意。
而且你看，子华出使齐国之后，冉子向孔子请诉，对吧？ 也就是说，冉子这时候是给孔子当管家吗？
当不当管家我们不好确定，但是说可以确定这个冉子在负责这个事儿，在主持这个事儿，也可能是他不负责这个事儿，但是呢作为同学之间，他觉得该给他，所以他提出来，然后他去办这个事儿。就比如说这个项目不一定归你管，哎，你觉得这个事该办，你提出来了，好，你提出来，那你去办吧，也可能是这个样子。
孔子的心理我们已经知道了哈。那么冉有，你说他给公西华这么多，他是什么心理呢？
那他这个心理就觉得需要给他，或者该给他，
出这么远的门，
家里边别让他有太多的顾虑和担心。
但是他就是比较简单化了。
嗯，
由此是不是可以看出冉有又一个新的缺点？
你别老盯着
人的缺点是吧？好，那我们由此可以看到冉有的什么优点？
很热情啊，能够考虑同学的事儿。
很热情，很真切，你看也挺为他家里着想的。
啊，对啊，就是啊，
孩子出这么远的门，家里需要照顾，他很热切的在办这件事情。
啊，对啊，
就是办的呢，分寸没有把握好。
啊，没有，对对，没有把握这个度。这里边实际上还体现了一个孔子的一个什么样的思想的中庸中道。
对。恰到好处，
哎，恰到好处。
冉有实际上也是没有做到这个忠的。
嗯，
那么忠表现在这件事情上，就是周急不计父，那就是忠。
对。
说到这儿呢，我还要补充这么一点。刚才曾老师说，从本章的字面上来看，冉子给出的8000升是孔子的。不过也有专家说，这8000升是冉有自己的。要是从我个人的生活经验来看呢，拿人家的东西送人情总不是个事儿。而且原文是冉子与之素无柄，所以呢，我认为理解为是冉子给了公西华家8000升也是很有道理的。当然这是知解问题，专家之间也总是各执一词，我们就不必做更多的争论了，毕竟这不是主要的。冉有很热心，而且热心过度，我想或许公西华的母亲并不需要这么多的粮食，但是冉有的那份暖暖的关切之意，他一定是收到了，也一定是让他特别受用的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，就算是圣贤也有高低层次的不同。我想对于冉有来说，他需要继续努力不断提高，那对于接受者或者更多的旁观者来说呢，在种种表象的背后，应该感受到他人的那份沉甸甸的心意，即使不完美，只要情殷殷意切切，夫复何求。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，亲爱的朋友，感谢您的收听。节目嘉宾曾凡朝，主持人溪水。